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天主之母节。早在公元三世纪左右，东方教会就称圣母玛利亚为天主之母。到了公元431年，在厄佛索大公会议当中，正式断定圣母玛利亚是天主之母的信礼。称圣母为天主之母，并不是说圣母给了耶稣的天主性，而是天主借由圣母得到了人性。但是由于耶稣的人性与天主性是如此亲密的结合，因此圣母可以称为天主之母。圣母这样的名号主要是表达圣母与基督之间永不间断的恒久关系，就是圣母完全的与基督保持最密切的合一。我们若是读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向圣母报喜讯时所说的，圣神要临于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将要诞生的圣者要称为天主的儿子。让我们在今天的弥撒中特别纪念天主圣子甘愿自天降下与人性结合的奥迹，以及圣母玛利亚与耶稣基督之间恒久不变的关系。天主，你曾借荣福玛利亚的孕育赐给了人类永远的救恩，求你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他有力的转导，只有经过他才能使我们拥有生命之源，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取自户籍记， 天主亲自告诉梅瑟，要梅瑟转达给亚郎和他的儿子们，要用这段祝福词祝福以色列子民。如今天主也以这句话祝福了我们。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户籍记。上主命令梅瑟说，你转告亚郎和他的儿子们，用下面的话祝福以色列子民。愿上主降福你，保护你，愿上主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上主看顾你，赐给你平安。这样他们要奉我的名祝福以色列子民，我必降福他们。
祈求天主，祈求天主，祈求天主。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取自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当时期一到，天主就派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使所有受到束缚的人得到自由，并且使被救赎的人因着天主圣神而称呼天主为阿爸父啊。因此基督徒是天主的儿女，是天主恩宠的继承人。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弟兄们，时机成熟，天主就派遣了他的儿子来，由女人所生，生于法律之下，要把受法律束缚的人救赎出来，使我们得以成为天主的儿女。为证明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儿女，天主就派遣了他儿子的圣神进入你们心中，称呼天主说：阿爸父啊。从此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了。如果是儿子，就靠着天主的恩宠成了继承人。
今天的福音中，圣使路加为我们描述了牧羊人因着天使的报告而来到伯利恒，朝拜躺在马槽中的婴儿。到了第八天，圣母和圣若瑟就将圣婴带到耶路撒冷圣殿中接受隔离，并且起名叫耶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牧羊人急忙来到伯利恒，果然找到了玛利亚和洛瑟，以及那躺在马槽里的婴儿。他们看见了他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所说的有关这婴儿的事传开了。听见的人都十分惊讶，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牢记在心中，反复思想。牧羊人发觉他们所听见、看见的一切，跟天使所报告的完全相符，就一路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满了八天，孩子接受了割礼，并且起名叫耶稣。这是他没有成胎以前由天使所起的名字。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按圣教会的礼仪，圣诞节要连续庆祝八天，今天正好是第八天。教会把这一天呢称为童贞玛利亚天主之母节，是要借这一天呢来提醒教友们要了解圣母在耶稣诞生救人的奥迹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少了圣母，耶稣无法由神转变为人。圣母肩负着将神孕育为人的转成的任务，这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重大责任呢。经过七天的时间，这个小生命已经适应了人间的空气温度。第八天，婴儿要举行隔离，正式命名为耶稣。那么可以说，圣母在这个参与耶稣救赎的工程上已经迈上了一大步。选用今天1月1号新年的开始来肯定圣母称为天主之母的地位，是特别具有意义。新年总是带给人新的希望的日子，是人们除旧布新的开端。圣母所肩负的基督诞生，也就是带给人新生命的希望。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更何况圣母的地位不是教会定的，也不是大家选的，而是天主定的。天主借着天使加比尔的口向圣母宣布的。按圣路加福音的记载，当天主决定派遣圣子降世成人，圣于玛利亚为人类做救赎的时候，这个计划定案了以后，就差遣天使 加比厄去向圣母报告这个计划，说：万福玛利亚，你充满了天主的恩宠，天主与你同在。这是太大的意外，天使的报讯，玛利亚自然会感到很惊慌。那么天使又向他说了：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天主面前是蒙受恩宠，看，你将怀孕生子，给他取名耶稣，他将是伟大的，称为至高无上的儿子。那么按犹太人的习惯，称天主叫至高者，也就是说他将成为天主的儿子，也就是天主子。按这段话来推理，圣母生的耶稣是耶稣的母亲，而耶稣又是天主子，那么理所当然的，圣母就应该称作天主之母了。那么我们再由神学方面来看呢，玛利亚为天主之母，以及她在天主救世的计划里面有崇高的地位，原来就默想天主圣子降生成人的奥迹，由这默想里面产生的自然的结果。教会的教父们呢，很早就用玛利亚跟厄娃来做个对比来说明，说明什么？说明圣母的卓越表现。第二世纪末年的时候，圣因纳勒说，厄娃不听天主的命令，他还是童贞的时候就违背了天主的命令。如果说人类的原主的配偶还在童贞的时候，由于违背天主的命令，为他自己跟整个人类带来的死亡，那么新人类的母亲童贞玛利亚，她是由于服从天主的命令，为她自己为整个人类就带来了生命。在这种对比的理论下，东方教会也不断的引用来说明教会对圣玛利亚的敬礼。事实上啊，在敬礼圣玛利亚的背后，那意义是什么？就是肯定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同时也是真人，是具有神性跟人性的人。在今天的弥撒中及祷经，我们就看出来赞颂那个圣母的信仰的意义。及祷经这样说：天主，你以圣神的德能使童贞玛利亚孕育了我们的救主，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救恩，求你使我们因圣母的带导获得你的救助，因为借着他我们得以迎接新生命之源，你的圣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祷词啊，除了赞颂天主的德能以外，还期望圣母做我们的桥梁，向天主带导，也就是肯定圣母在天上的地位。那肯定圣母玛利亚，自然要探究一下她所拥有的有哪些美德，那么这个美德就能够塑造出她完美的人格的情操。那么我们这位天主圣母是拥有哪些美德呢？由福音上面我们去了解，最少可以归纳出来有五种美德。第一个是圣洁，被天主拣选的人，而且还要担负说孕育天主之子，担任母亲职务的，绝不是一般平凡的人可以胜任的。他必须是身心纯洁，毫无瑕疵，而且要有坚定毅力的人，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间呢，都能够坚持母亲的责任，而没有一句怨言，或者有退缩的那个意念。就如今天宋谢词所说的，他借着圣神的庇荫，孕育了你的独生子，保持了童真的荣耀，给世界带来了永恒的光明。这里提到的保持童真的荣耀，就足以证明圣母的贞洁的操守是被天主肯定的。再说赞美圣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无尘无原罪的身心来肯定她的圣洁。她是不受原罪的牵绊，不受世俗的物欲的污染，是一个童贞女，所以才是天子主， 所能够接受的一个圣洁的住所。那么作为由天上的神转入人间的那个转运站，它是圣婴新生命的庇护所，因为它具备了圣洁的心灵和童真的身躯。第二，顺从。圣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但当他发现自己的想法跟天主的圣意不一样的时候，他会立刻放弃自己的主见，决定奉行天主的圣意。所以当天使加比厄向他转报他要怀孕生子，给他的名字去叫耶稣的时候，他立刻呢就向天使说明他要有守贞的意愿。但他如何能够怀孕生子呢？这是一个疑问。天使就向他解释说，他将因天主的圣神德能而怀孕，为此他所生的孩子称作至高无上的天主儿子，他是拯救以色列和普世万民的墨西亚。当他了解了这是天主的圣意，就向天使说，我是天主的婢女，就按你所说的成就我吧。圣母就这么肯定的回答，顺从天主的旨意，而且呢愿以婢女的服务的心谦卑的接受，没有犹豫，没有推脱，完全是服从天主，肩负着这重大的责任。第三，审慎。当牧羊人来朝拜圣婴以后，就把天使们显现给牧羊人，告诉他们墨西亚诞生在白人的马槽里面，请他们去朝拜。这件事情传开了以后啊，很多人听到的都惊奇不已，圣母呢却把这一切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又如耶稣12岁的时候，随着父母亲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么他自己暗暗地留在耶路撒冷。当圣母和圣若瑟在地中找到他的时候，圣母就向他说，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请看，你父亲和我这样痛苦地找你。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父亲的家里吗？圣母没有多加追问，只把这句话默默地记在心里面，默默地思索它的意义。这些都是表现出圣母慎密的思考，她不贸然开口的一种审慎的态度。第四点，从善意。圣母是看到人有困难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会立即伸出援手，不要人家开口相求，所以是一个从善意行的人。比如在天使那，他知道了他年迈的表姐伊莎伯尔已经怀孕6个月的时候啊，他就不惜单独的长途跋涉，甘愿由以色列的北部的拉扎勒走到南部的埃因卡林他表姐家里面，而且呢长达3个月的时间在那照顾伊莎伯尔，一直到了圣罗汉生下来以后。原因是什么？因为年老的孕妇需要人照顾，所以他就义无反顾的去了。又如圣母跟耶稣参加这个迦纳婚宴的时候，酒用完了，那主人就觉得很尴尬，圣母看到这种情形呢，他就立刻主动的去请求耶稣想办法，结果呢耶稣把水变成酒，让宾主尽欢，婚宴在大家的兴高采烈中间，快乐气氛中间结束了。圣母不善空谈，他都以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人，而且呢绝不居功，是一位见义勇为的人，为了帮助别人他可以不吃劳苦，不怕困难。第五，慈爱。耶稣当婴儿的时期是过着流亡的生活，这个时期啊，婴儿懵懂无知，全部要依赖慈母的呵护。在白人城的一个马槽里面，玛利亚发挥了母爱的最大的力量， 自己处理孩子的出生，他用小麻布条来扎紧了脐带，用小刀割断他。他以母亲无比的慈爱的韧性清理孩子身上的污血，没有任何的助手。在那寒冷的冬夜，在宁静的马槽里面，圣母爱的光辉让这个小小的山洞有了温馨的喜乐。接着呢，又是逃亡到埃及，一路上的颠簸，小耶稣在圣母的怀中安然的入睡。再说耶稣传教的那段时期，圣母仍然尽力的照顾耶稣跟他的门徒的饮食，一直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母呢仍然随在耶稣的旁边。那么这样讲，由耶稣出生到他的死亡，圣母始终用慈爱的护佑、陪伴、哀痛的情怀跟耶稣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一位母亲像圣母一样为孩子做全程全力的付出，没有一位母亲像他那样的蒙恩生育一位天主子，人类的救世主。就算我们中国所推崇的一个模范母亲孟子的母亲一样，她为了教育孩子三次的迁居，为了不让孩子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没有求学的兴趣，最后呢搬到一个私塾的旁边，孟子开始学会读书，他才定居下来。可是呢，因为孟子讨厌学习，他就把织布机的布都剪断了，教训孟子说，如果半途而废，将是一事无成。所以孟母的三千断机教子的故事一直流传在现在，是一位人世间为孩子费心最多的母亲。但是呢，她也仅仅是人世间的母亲。圣母玛利亚不仅是地上人的母亲，她有逾越常人的美德，她更是天主圣子的母亲，所以她是天上的母亲。因此玛利亚成为天主之母，她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孝敬她，要效法她，依赖她，我们的得救就因为她的开始。玛利亚天主之母节刚刚好是元旦，是一年的开始，是给人新希望，玛利亚也给我们的新的希望。因为她诚心的天主的旨意，做了耶稣基督的母亲，为我们来了救主。现在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赞美这一天。善主，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来自你，也由你完成。这是天主之母的节日，我们庆祝救恩的开端，求你充沛的降下恩宠，帮助我们来圆满救恩，让我们更有信心做一个基督的精兵。阿们。
圣母玛利亚是天主之母，也是所有人类的母亲。我们将生活当中的一切需要交付在圣母手中，请圣母玛利亚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天主，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日益的相似基督，让耶稣基督的生命经由我们的生活传达给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延续基督在世界上的救赎工程。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